在餐桌上，他举止谦卑，一点儿不引人注目，可却透着谦卑人的倨傲。他的举止很优雅，很有点法国味。弗吉尼亚用法语同他闲聊，他则以一种戒备漠然的语气回答着。一说起法语来，他就只能摆出这种举止和表情来。波德因太太能听懂他们的法文，可她说起外文来不流利，所以一张口就说英文。于是那位软糖只能捉嘴笨舌地用英文回答他了。他说法文不能怨他，只能怪弗吉尼亚。他对波德因太太表现出一派温良恭谦，他时时谦卑地迅速扫一眼波德因太太，那眼神似乎是在说，
没错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几乎是个完美的人，品味高尚。
他用鉴赏家和文物商的目光评估着他，挑一下浓粗的白眉毛，似乎是在说，
可是，老天哪，身为女人，你算怎么一回事儿？你既不是妻子，也不是母亲，又不是情妇，你毫无性别气味，比一个土耳其士兵或一个英国军官还可怕。这世上没哪个男人敢拥抱你。你这个食尸鬼，是阴间的妖怪。
随之，他会暗自叨念着神的名字来保佑自己。可他偏偏又爱着弗吉尼亚，他最看重的是他的孩子气，似乎他就是失落在阴沟中的婴儿。这个流浪儿棕色的眼睛很迷人，他一直在等着别人来把他拾起。一个没父亲的流浪儿，而他却是一个宗族的父亲，当了许多年的父亲了。另外，他对弗吉尼亚在业务上的无私与精明又是那么了解，他的无私与精明令他着了迷。他在生意场上有着超人的精明之处，可他又表现得那么公正无私，这令他感到好生奇怪，但对他的计划又十分有帮助。他并不能真正的理解英国人，他对他们茫然无知，可与他在一起，他就能找到任何东西的线索，因为他算得上英国人中的尖子，尤其是这些英国官员中，他是个佼佼者。快60的人了，他的家在东方很有点根基，他的孙子辈都长大了，因此他很有必要在伦敦住上几年。这个姑娘对他来说十分有用处，他将来能从母亲那儿继承点钱财，虽然现在没什么钱，但他愿意冒一次险，让他成为他生意中的一笔投资。还有这套公寓，着实叫他喜欢。他注意到了屋子里显示尊贵的标志。奥巴松地毯上绣着的百合与天鹅确实令他难忘。弗吉尼亚对他说，
母亲把这套房子送我了。
这使他感到稳妥了。最后一点吸引他的是，弗吉尼亚几乎像个处女，或许很纯洁。在他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东方人看来，弗吉尼亚就算完全是个处女了。他对英国人那种傻乎乎的少男少女间的性关系知之甚少，那与他那种持久的男性的放荡求欢全然不同。他 他迷上了弗吉尼亚，还有一个原因是，他在肉体上很孤独，人也老了，疲惫了。弗吉尼亚当然说不清为什么喜欢和阿诺特在一起，他那份精明一接触到实际生活就荡然无存，人也变得无比笨拙。他认为他英俊，还认为他那戒备淡漠的法语逗人。他觉得他在业务上狡猾，还发现他长长的白睫毛下那双明亮的黑眼睛颇有男子汉魅力。他们常见面，在他住的旅馆里喝茶，有一天还同他一起驾车去了海边。当他把弗吉尼亚的手握在自己温柔的掌心中，他感到他的手中饱含着抚爱与占有。他向他倾着的身子是那么陌生又实在，他怕得直颤抖，可他无法不由着他这样。
你太瘦了，真是个可爱的小瘦东西，你需要歇息，歇一歇，你这朵花才会开放。可怜的小花蕾，变胖点吧。
他用法语这样说着。颤抖着，由他握着他的手，这实在是奇特，他是那么陌生而又实在，似乎力气十足。一旦他意识到他会屈服于他的力量，他就控制了整个局面。于是他不再犹豫，也不再谦卑，他不仅仅是想与他做爱，还要娶她，他有各种理由这样做，而且他一定要主宰他才行。他拉过他的手，触到他的唇上，似乎以亲吻他瘦干的手来把他的生命融入自己的生命中。
啊，这可怜的孩子累了，他需要休息，需要抚爱和照应。
他仍然说着法文，渐渐靠近了他。他惊恐地仰视他那白睫毛下闪烁着的黑眼睛，他有些倦了，可他顽强地死死回视他，心想他一定会屈服。他的身子靠近了他，一只手轻抚着他的脸，叫他把脸贴近自己的胸膛，另一只手抚摸着他的手臂。
亲爱的小东西，亲爱的小东西哟，阿若特太爱他了，阿若特爱他，或许他会嫁给他的阿若特。哦，亲爱的小姑娘，阿若特会在他的生活中铺满鲜花，让他的生活充满花香，叫他心满意足。
他靠在他的胸前，任他抚摸。此时此刻，他突然想到了母亲，心中半是酸楚，半是自辩。于是他感到冥冥中的命运之神。哦，太好了，不用再奋斗了，随命运怎么安排吧。
哦，他会嫁给他的老阿诺特吗？嗯，会嫁给他吗？
他问道。那声音满含着抚慰，同时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口吻。他抬起头望着他，浓厚的白眉毛，疲倦但明亮的眼睛，多么奇特，多么富有喜剧性啊！让他控制着，这多么好笑啊！他的样子看上去有点尴尬。
我，
他恶作剧般的笑笑。
是的，
他老练沉静地看着他说：“
是的，我会让你满意的，不信就等着瞧吧。”
你会让我满意？
他莞尔一笑，对他的自信感到有趣。
你真能让我满意吗？
我保证，保证做到。你会嫁给我吗？
我必须告诉我母亲。
他说着，又一次调皮地靠在他的西装马甲上。与此同时，他的男性骄傲之心又一次胜利了。波德因太太并不知道弗吉尼亚同软糖亲密上了，他压根儿就没盯着女儿的活动。那顿重要的晚饭上，他表现得平静而超脱，十分自持。但用过咖啡之后，弗吉尼亚就出了屋，只剩下母亲和软糖在一起。波德因太太并不开口说话，只是用眼睛瞟着这个身着一丝不苟的晚礼服的矮胖子，心想，他这样的胖子怎么能像巴格达的窃贼中的摊贩那样戴上阿拉伯圆帽，穿上穆斯林马裤？
你真的喜欢吸水烟筒吗？
他拉长声问。
水烟筒是什么？
像水管子一样的东西，东方人是不是都吸这个？
对此，他只能露出一脸茫然和谦恭，无言以对。他根本不知道他沉静的心中在盘算什么。终于，他开口了。
夫人，
他说，
我想请求您件事儿。
是吗？干嘛不说？
他又拖长声音，阴郁地说，
那好，我说了，我希望我能有幸娶您的女儿，她同意了。
一阵沉默，随后波德因太太向他倾过身子，显出一脸的惊奇。
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
他问。
再说一遍。
我希望我能有幸娶您的女儿，她同意嫁给我了。
说着，他那黑亮的眼睛凝视了他片刻，随即目光又飘移开去。他仍倾着身子，死死盯住他，像着魔一般凝固住了。他身上佩戴着粉红的宝石饰物，但在他看来，那肯定是人造的，很一般。
你是说，他同意嫁给你了？
那边又传来阴郁而遥远的拖腔。
夫人，我认为是这样的。
他说着鞠了一躬。
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。
他说完后直起了身子。又沉默了，他只顾盯着房顶，他则仔细地环视屋中的家具和镶着象牙内层的陈列橱中的瓷器。
我可以通过法律手续把5000英镑售给弗吉尼亚小姐，夫人。
他说，
他会把这座公寓和公寓中的财产一并当陪嫁带过来，我说的对吗？
屋中出现死一样的沉寂，他觉得如同在月球上一般。不过他沉得住气，一直坐到弗吉尼亚回来。弗吉尼亚进屋时，波德因太太眼睛仍然盯着天花板，她已经变得铁石心肠了。弗吉尼亚看看她，却冲阿诺特说，
阿诺特，喝杯威士忌苏打水吗？
他站起身来，走到他身边，同他站在一起。 他又宽又胖，一头白发，心中暗自害怕。瓶中的苏打水发出嘶嘶的声音，他们又回到椅子上坐下。
阿诺特同您谈过了吗？
弗吉尼亚问。波德因太太直挺挺坐起来，一双猫头鹰般的大眼睛凶残地盯住弗吉尼亚，令弗吉尼亚十分恐惧不安。母亲确实受了伤害。
弗吉尼亚，你愿意嫁给这个？东方绅士，是吗？
波德因太太慢吞吞地问。
没错吗？一点不错。
弗吉尼亚轻柔地调侃道。波德因太太很愕然，露出一脸凶相，但仍然一字一板地说。
是不是可以原谅我，不想与这事儿有什么关系？就是说，不与你未来的丈夫有什么来往。我指的是，不同他有任何生意上的交往。
哦，当然可以。
弗吉尼亚惊恐之下，不知所措地笑道。沉默。波德因太太感到自己老而无用，但仍振作起来，不驯服地说。
你未来的丈夫是要占有这套公寓，我理解的不错吗？
弗吉尼亚脸上掠过一丝苦笑，阿诺特只是坐在那儿，像被粘住一般听他们说话，他依赖他。
可能吧，
弗吉尼亚说。
可能。知道这房子归我，他会很高兴的。
说着，他看看阿诺特。阿诺特只顾郑重地点头。
那么，你也希望这房子归你？
波德因太太缓缓地说。
你是打算与你丈夫住在这儿？
他一字一顿地说，好像是在发出最后的通牒。
是的，我是这么想的，
弗吉尼亚说。
你知道你说过，这房子归我。没错，这房子会归你的。我会让我的律师来找这位东方先生，不过，你得写一纸命令放在我的写字台上，我才会这么做。我可不可以问一句，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
你说呢，阿诺特？
弗吉尼亚问。
2周之内好吗？
他说着坐直身子，手放在膝上。
2周之内吧，妈妈。
弗吉尼亚说。
我听到了，2周之内。那好吧，2周之内，什么都会成为你的。不过现在嘛，请原谅。
说着，他站起身，轻轻鞠一躬，然后平静地退出屋去。他不能大吵大闹，也不能把那个东方人轰出门去，这比杀了他还难受。可他没那样做，他决定克制自己。阿诺特站着，目光炯炯地环视着这房子，这就要变成他的了。他的儿子们来英国时，他就能在这儿招待他们了。他看看弗吉尼亚，他也是一脸苍白，一脸凶相。他似乎是反感地从他身边躲了开去。他是对母亲的失败反感， 他现在还有能力抛弃他，再回到母亲身边去。
你母亲真是个不寻常的女人。
他说着走过去握住弗吉尼亚的手。
可是她很不幸，没有丈夫为她撑着，她将一个人过，这使我很难过。若是她来和我们一起住，我会很高兴的。
这狡猾的老狐狸深知自己在做什么。
恐怕没希望，她不会那样做的。
弗吉尼亚又恢复了那种嘲弄的腔调。他坐在沙发上，他则像父亲一样轻轻地抚慰着他。这一切竟发生在他母亲的客厅里，实在让他觉得好笑。他看到客厅里的东西既美观又价值连城，现在这些都属于他了。为此他热血沸腾，不禁以十足的热情来抚爱身边这个瘦姑娘。是她代表着这价值连城的一切，并让这一切成为她的。他说，
跟我在一起你会过得很舒适很满足，我会让你满意，绝不会让你像你母亲那样。你会丰满起来，会像玫瑰一样开放，我会让你像一朵玫瑰一样绽放。就定在下周吧，下周三咱们结婚行吗？星期三是个好日子行吗？
行，
弗吉尼亚说。他在这个男人的抚摸中已经又一次产生出了美好的归宿感，全然听从了命运的安排，决定不再努力，一生都不再努力。波德因太太第二天就搬到一家旅馆去住，只有女儿不在的时候才回公寓来取走她的私人物品，好将自己解脱出来。从此她和女儿将只在必要时通通书信。只用了五天时间，波德因太太就搬完了自己的东西，该安排的都安排了，他的所有箱子都搬走了，一共五只，这是他的全部家当了。财产遭剥夺，人也给赶了出来，他只能在巴黎度过残生了。临走前一天，他在客厅中等弗吉尼亚回来。他戴着帽子，身着出门的衣服，俨然是一个陌生人。
我是来道别的，
他说。
今天上午我去巴黎，这是我的地址。我想该办的都办了，如果还有什么遗漏的，告诉我，我会处理的。行，再见了，我希望你过得十分愉快。
他恶狠狠地说出这最后几个字，这让快失控的弗吉尼亚又恢复了理智。
我想我会的，
弗吉尼亚苦笑道。
我一点儿不怀疑，
波德因太太尖刻而阴沉地说。
我知道，这位亚米尼亚爷爷知道他在做什么，说到底，你也就是个妾罢了。
这话字字掷地有声，句句透着轻蔑。
我想是的，很有意思吗？
弗吉尼亚说。
可我这么做，是从哪儿学来的？不会是从你这儿，妈妈？
他恶作剧地说。 我觉得不是。
可能女儿们都像做反梦那样朝相反的方向走。
弗吉尼亚恶意地打趣道，
你跟小妾一点儿不相干，那就轮到我来当了。
波德因太太瞪了他一眼道，
你真值得我好好可怜一番。
谢谢您，亲爱的，可您只能得到我一丁点儿可怜。